时间过得很快哦，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是全面复兴。那这全面复兴有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复兴这个主题呢，我们已经讲完一半了哦。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跟上进度，还要赶紧了。那么我在上一次的信息呢，有跟大家分享到神所设立的这个节期，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祝福的循环。我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都记得，还是说已经都忘记了。如果有跟上进度的话，大家会在接下来的21天的禁食祷告当中，还有后面有许多许多关于宣教的这样一些的主题，我相信你应该已经有领受到那个复兴的火在你里面燃烧了。如果说你还没有被这一把复兴的火燃烧到的话，我相信刚刚翠玲姐妹的见证应该也要烧到你。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更多被烧的话，请你务必把握今年剩下不多的时间了，赶紧跟上，赶紧跟上这个2020年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就是要全面的复兴。因为在新的季节要新的恩膏，我们也需要新的皮带才能够来承接神的新酒。所以说呢，在这个主耶稣快要来的末后的时代，很多事情你会发现速度发展的非常快。如果说你现在只是停留在原地不动的话，我们有一句俗话说，逆水行舟会怎么样？不进则退。很快你就会发现，怎么人都不见了因为都走了，都走掉了。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鼓励大家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就太可惜。言归正传，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什么呢？题目是超自然的神。超自然，那么我们说到超自然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脑袋当中所联想到的第一个画面会是什么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听说过一部美剧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多人在追剧可能追美剧的人比较少。这个剧呢叫做 The X-Files。 根据大家现场的反应，我想应该多数人是不知道这个剧的，毕竟有点年代了。想当年那个时候我追这个剧，前前后后追了好几年。这部影集呢，主要是在讲述美国的 FBI， 在这个 FBI 当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部门。那么当他们遇到一些奇特难解的案例的时候呢，就会交由这个部门来解决。那么其中所遇到的这些个案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超自然的灵异事件，也就是呢跟外星人有关的。所以超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跟外星人有关的灵异事件。大家没有睡着吧？我说的这个东西大家如果没有跳起来的话就觉得怪怪的吧？是这样吗？超自然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啊。什么是超自然？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来看的话，顾名思义，超自然呢，就是超越神他所设立的自然律，是我们人无法理解无法做到的事情，这就叫做超自然。举例来讲，主耶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使水清水变成上好的酒。请问这是人有办法做到的吗？不可能，这是唯有神才做得到，所以它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超自然，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所俗称的叫做神迹奇事。那么在圣经当中的记载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神迹奇事，比方说用五个饼两只鱼就喂饱了许许多多超过5000多的成人，在水面上行走，还有最常见到的耶稣跟门徒在圣经当中记载他们在各地去医治许多的病人，还有释放许多被鬼附的人，这都是神迹奇事，超自然的神迹奇事。那么我想你知道用说的大家听我讲可能不够直观，那我们现在简单的透过一个短片来让大家实际的看一下什么叫做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播放。
论你的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
我先问你一个祷告，像你现在就是一样的，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慢慢给你
看一下，
这是没有信息的。
那个什么，就这边来。
二十九了哈，所以现在要尝到，
就是要尝，
就是要那个用这个来的证据，对不对？用这个来的证据，对不对？是不是？对啊，我们现在不需要，不需要。那我现在知道，你先突出这个嘛，所以这个跟这个第二个就对了吗？
远超过你能够承担。他看见你挫折绝望，就是去寻寻我，你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就算抱作勇气，翻出我的尽头，这叫完全，我曾亲身经历。那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的召唤，只是爱的河流，只是永恒破碎。
看到没有，是不是一样长？有 right 是不是已经长了？right 但是他现在要的是信心。
那么刚刚大家所看到的这段影片是之前曾经真实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医治见证的记录，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是当时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个超自然的神迹。那么这位姐妹呢，如今也已经回到台湾生活，在当时我们还有制作了一段她个人分享的一个影片，在片中她叙述了她当时是怎么样经历到神一个完整的医治，因为不只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身体上的医治，她心灵上面的许多的医治也在那一个时候被神给亲自触摸了。所以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跟大家播放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拍个照或者是扫描一下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就可以去看一下她的见证。不是叫你现在看哦，是等你主日结束之后再看。好，那么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哇，原来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又真又活的，超自然的神迹其实都是真的。这些神迹不只是大家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一个童话故事，发生在千百年前的记录，而是在21世纪的现在仍然会发生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你应该要觉得很兴奋呢。没有兴奋，我知道每次我看到这样镜子都超感动的。你知道大家吗？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谈到什么？我们在谈到复兴，所谓的复兴 revival， 我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神超自然大能的彰显。当天国的能力入侵到这个世代的时候，就好像初代教会那样，一个爆炸性的光景。许许多多的人都要来信靠主耶稣，神的名要被高举，那么神的国他的复兴就临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跟这个主题有关，我们要来帮助大家对神的超自然神迹奇事有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渴慕，并且我们一起来带下神国度的复兴。好吧，这时候我邀请在台下的弟兄姐妹还有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站立，好吧？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段圣经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1-6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预备起。
耶稣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长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启示主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开我们众人的耳，挪去仇敌，拦住我们聆听神你真理的一切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充满我们，将奥秘的事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不但在头脑上来认识你，更可以在实际的生活经历当中来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啊？你就说，哎，刚刚我们不是说得很兴奋吗？哇，神迹奇事，神的复兴要临到，哎，怎么好像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不是马上被打脸了？怎么没有想到主耶稣竟然在自己的家乡他行不得什么神迹就离开了呢？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怎么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大家请放心啊，我没有选错经文，我没有选错，而是刻意选择了这段的圣经来帮助大家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在当年的拿撒勒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呢，我们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他说主耶稣在安息日到会堂里教训人。那么这边呢，并没有记载说耶稣他教训了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对照看路加福音的4:14-21当中他对这一个事件的记载，我们就会知道主耶稣当时在会堂当中他读了一段出自于以赛亚书61关于救主弥赛亚的预言，并且呢，他很明确的在众人面前在会堂当中说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而他来到这个世上呢，就是要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按照常理来讲啊，当拿撒勒的百姓们在听到耶稣之前他在迦拿所行的头两件神迹，第一个呢是使水变酒，第二个是医治了一个大臣快要死掉的儿子，那么再加上现在听到耶稣所宣告的这一段弥赛亚宣言之后，按照常理来讲他们应该觉得很兴奋吧，不是吗？毕竟大家期待了好几百年的这个弥赛亚的救主，哇，现在终于要来拯救他们了。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第三节他们的回应是，哎，这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厌弃他，他们厌弃他。哇，你去想想啊，耶稣特地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生长出生的地方，当然他不是出生在那边，他是成长在那边，在这个地方正式来宣告他是受膏者弥赛亚，准备要开始他救赎世人的工作了。啊，没想到他这一群家乡的老乡们居然是这样的反应，哎，你不相信就算了， 他竟然还厌弃他。那根据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九节的记载，他们甚至他们厌弃耶稣到一个程度，他们把他带到山崖，想要把他推下去。也因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第五节的时候看到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神迹，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这边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不代表说主耶稣行异能的能力是可以被周围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所限制的，而不是说主耶稣在拿撒勒没有能力行神迹哦，不是哦，是因为他不愿意在这样一个不相信的氛围当中来行神迹。没有能力和不愿意是两回事，请大家务必要搞清楚。然后呢，也不是说好像有人到耶稣那边求医治，但是因为当事人的信心不够，或者是说旁边有一个不相信的人去影响到耶稣，所以他行不得什么神迹。哎，不是这样的哦，千万要搞清楚，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了。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耶稣行不得什么神迹就要离开呢？其实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是救主弥赛亚，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到耶稣那里去接受医治。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耶稣根本连医治他们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如果真的要让你医治的话绝对可以，可是很重要一个观念，神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且呢，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把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意志给了我们。所以说呢，主耶稣他不愿意将异能勉强强迫的施行在那些不相信他的人身上，因为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就代表着他对我们人自由意志的一种侵犯，那这也就违背了他起初所创造我们的心意。不过呢，我们也看到，就算在这样一个被众人所排挤所厌弃的一个环境之下，耶稣仍然有一些工作的机会。圣经说他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所以尽管在这样一个多数人都厌弃他的拿撒勒城里面，只要你是愿意来接受的人，你依然是可以得着医治的。那么关键在哪里？这个关键就在于这一群人，他们愿意还有一个渴慕的心。最后我们看到在第六节这边的记载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从第四节的圣经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反应，他当然知道，他很清楚知道先知在本乡是不会被人尊重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热切的期盼着这一群从小到大一起陪伴他成长的老乡们能够接受他。虽然头脑上耶稣他知道他被拒绝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仍然没有放弃。只是我们也看到很可惜，这群耶稣所爱的老乡们最终还是辜负了他的期待，以至于耶稣感到非常的诧异，只好将这个得救的道去传给周围乡村的人听。事实上呢，在耶稣往后的年岁里面，他再也没有回到拿撒勒去了，那么这一群人也失去了直接从主领受救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那么分享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呢？请大家注意哦，这不只是一个发生在一群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人身上的事情而已，因为类似的情况其实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这么讲？前面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这一群人他们不信嘛。那么为什么周围这些乡村的人不认识耶稣，他们反而可以相信呢？反倒是这群认识耶稣的人，他们竟然就不相信。答案在哪边？这个答案其实就在第三节他们提出的这个疑问上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他们说，这不就是那个木匠吗？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回应的时候，能不能感受到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口吻在提出这个问题的。 有没有一种那种好像轻蔑瞧不起人的感觉、啊、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哦、不过我猜想他们的心里面很可能是这样想的，我给大家揣摩一下。哎，谁？那个人、哦、他不就耶稣吗？哦，就对对对，就那个隔壁巷子那个约瑟的大儿子，我知道，我认识他。哎，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从小就认识他了，我看着他长大的嘛。什么、哦、你说他行神迹了还自称是弥赛亚，哇，这家伙是脑袋不清吧？他跟我们差不多嘛，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你开玩笑吧。当然这只是我猜的、啊、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我想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呢？就是因为他们太熟了，所以反而他们不相信。换句话说，他们对耶稣的熟悉感反而成为他们领受救恩和经历神迹的一个拦阻。这话说起来其实很讽刺、啊、可是它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么这时候我想邀请大家来反思一下，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会因着某一些的熟悉感，这样一些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神迹奇事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如同当年的那一群拿撒勒人一样，因为我们的熟悉感，觉得说，哎呀，我们教会的祷告同工平时都很熟悉，我也没觉得他有多属灵，甚至比我信主还晚。嗯，虽然我有一个需要，但是我想找他祷告应该不灵吧，还是算了吧。那么如果今天来的是朱牧师呢？哇，朱牧师很有恩高啊，很灵的，找他祷告一定管用，赶紧去找牧师祷告。大家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神也希望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但正因为这样的熟悉感，导致了我们错失许许多多神要医治我们的机会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深入谈这个话题了。不过我鼓励大家在这周的小组可以去讨论，可以去分享一下大家的想法。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今天分享的主题，题目是什么？超自然的神。我们今天如果要经历神国的复兴，当然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但其中一种最最直接的，就是透过我们这个管道，借着神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让神大能天国的能力彰显入侵到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复兴就会临到。那我们从刚刚所分享的这个拿撒勒人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其实承担了一个很大的责任、哦、因为根据我们的选择，将可以协助也可以拦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时刻保有那一颗愿意和饥渴的心，就像在拿撒勒人里面那少数的几个愿意被耶稣所医治的那些人，才不会被这样一个熟悉感，这样一个仇敌的谎言和计谋所欺骗。大家说阿们吗？阿们。那分享到这边，我希望大家还没有飘走，也还没有转台。你知道我们每当看到超自然神迹奇事的彰显，总是会让人感到很兴奋，因为呢，这就是天国能力的彰显，这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也是可以领人来信主的。可是也正因为它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如果说我们没有非常好的圣经真理来做一个根基的时候，如果一旦在这个过程里面产生一些偏差的话，它会带来的破坏力也是非常可观的。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一般来讲在教会大家比较少会听到这一方面的信息，甚至于有一些的教派他们会反对透过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来传福音。其实呢，我个人啊， 是认为说小心谨慎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矫枉过正，也没有必要因为惧怕而不带领人去实际的经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台北灵粮堂的欧永亮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讲，他说真实的信仰是由客观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经历所构成的，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福音啊，不只是一个理论和说法，它更是需要我们去经历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是可以经验的，就好像大家在影片里面看到的，他在21世纪他依然在行神迹，他不绝对不只是一个停留在我们脑袋上的一个救恩知识而已。并且就好像两周前永宏姐在 这边跟大家所分享的，我们要传一个什么，传一个完整的福音。那么完整的福音就代表着我们不只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之恩而已哦，我们也需要让人来认识那位又真又活如今依然在行超自然神迹的神。所以那接下来我要用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超自然神迹启示的重要性还有它的必要性。在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这段的经文当中， 这段经文、是整卷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节的经文。在这边他很清楚的描述了神迹启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什么呢，就是我用黄字所标出来的，要证实所传的道。我再说一次，神迹启示最主要的目的，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于什么呢，在于要证实所传的道。神迹的功用不在于满足我们人的好奇心，好像当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就好像要耶稣，哎，你显个神迹吧，不是像那样子，他们要看个表演，不是。神迹的功用也不是在于说要让人觉得很惊叹，觉得说哇神你好厉害，不是，不是这样。神迹的目的乃是要证实所传的道。是谁的道？不是人的道哦，是神的道。因为神所做这一切超自然神迹的目的，就是要来证实他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的，好让软弱的我们，我们信心不够的我们，可以来相信他的救恩之道。并且呢，请大家要注意，这是神赋予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权柄还有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人哦，没有一个人掉队哦。所以当我们在传讲主的福音好消息的时候，神就会与我们同工，并且透过我们成为神他在地上行神迹奇事的一个管道还有媒介，好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这个福音的道是真实的。当然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好传福音的策略，都很棒，可是也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的策略，就是要透过医病赶鬼，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所传的道。因为当人们接受经历到神的爱，实际的被神触摸碰到他的大能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被吸引，就会来羡慕神，就会来渴慕神，就会来遵行神的话。有没有很兴奋呢？哇，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传福音的秘诀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还没有很兴奋的话，没有关系，我知道这样讲大家会觉得很抽象，我们要用实际的案例来说明，你知道要有成功案例。我们来看看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据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记载，使徒彼得和约翰刚刚在五旬节因为圣灵充满得着能力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在圣殿的每门门口行了一件神迹，使一个天生瘸腿的乞丐立刻健壮起来行走。我想大家应该有读过这段经文，可能有点印象。其实你知道吗，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超兴奋。你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去实际的感受一下彼得在当时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底气有多足吗？他说什么？他对那一位乞丐讲，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你可以去揣摩一下他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哇，那个气魄，那个你知道超酷的。你知道这个天生瘸腿的乞丐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哦。为什么？你知道他在那边乞丐很多年，乞讨非常多年，在圣殿的门口，你知道所有的人进进出出进入圣殿，你一定会看到他嘛，是所有人都认识的。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大家比较好理解。就好像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乞丐数十年如一日，他每一天都在 QVB 的门口祈祷， QVB 大家知道吧，哦，在汤后，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到汤后，你一定会看到他在那边祈祷。然后呢，突然之间你在新闻上看到说有一个人说，哎呀 QVB 门口那个乞丐他得医治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哦，这样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你知道这个乞丐很有名的，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哇，当下有许许多多的人聚集啊，你知道吗？大家真的，我听到这事情太了不起了，就觉得哇，可能觉得使徒们好像是活神仙一样。于是呢，哇，这群人聚集啊，哇，要看亲友看热闹，哇，你知道 Seven News 大家肯定都去看了。这个时候，彼得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立刻对众人否定这个神迹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虔诚所行出来的，不是他做的。并且马上把握这个机会，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有复活的福音来做见证，强调这个神迹奇事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名而发生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这群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归正，你们要使你的罪得以被涂抹，蒙恩得救，并且离开你们的罪恶。哇，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你知道当时发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当中说，听到之中有许多人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光是男丁数目就有约到五千了，说明总数很可能超过一万人。这是什么？这就是超自然神迹奇事所带下的爆炸性的大能，因为它不但能够证实所传的道，更可以借此带下神国的复兴。如果刚刚没有很兴奋的，你现在有没有比较兴奋一点？不，我知道还是有人，你心里面还是会有抗拒，你觉得说啊，我知道你在台上很兴奋，可是那个都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啊，并且那些你知道是亲眼见过耶稣行神迹的门徒，哎，当然嘛，他们可以行这些事嘛，比较有能力嘛，那这些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些事？你别开玩笑，所以就算了吧，是这样吗？如果你心里是这样想的，没有关系，我可以理解。这是我想跟大家再分享第二个影片，我相信在看完之后你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请通工帮我们播放一下。
We're in New York City, the city that never sleeps, and we're down here filming in Times Square. It's such a fast life. People need the love of God, so I'm just so thankful that we're here. There's knee.
No, it's in the
ankle.
Yeah.
In your foot?
Yeah, in the foot.
And we saw a kid with crutches and actually prayed for his ankle. Where's your pain at? Point to where it is. Right here? Father, I thank you in Jesus' name. Ankle, we command you be healed in Jesus' name right now. Move it. Stand on it, man. Stand on it.Come on, man. Give me your crutches. I ain't gonna steal them. Jump. Come on, man. Yeah.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people started coming up. We had so many encounters. Okay, let me see your feet. That's like 2 inches. That's way short. In Jesus' name. Left leg, I command you grow right now. Jesus' name.Yeah. Did you feel?
Yeah.
It's good?
Yeah.
Yeah, come on. Jesus is amazing. He loves you so much. Father, I thank you that you love Bridget so much, God, that you would make her wrist completely whole right now. Every ligament, every tendon, every cartilage, I command you be made whole in Jesus' name. Come on, let me see it again. Yeah, it'll be gone. Come on, this is real.Father, I thank you in Jesus' name that you love her so much, God. Check it again. Should be done. Come on. That's the gospel.
现在大家有没有比较兴奋啊？ 哇，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他这影片的时候真的超兴奋的耶。有听到他最后讲的那句话，因为很快啊，最后那一句话他说 This is the gospel， 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没有错，这就是福音，一个实实在在可以经历到的福音大能。不过说到这边啊，我知道大家已经应该真的应该非常兴奋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证实所传的道，使人悔改，使信耶稣得生命，不是为了吸引人或者满足人的私欲，更不能因此而高举人的名，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焦点永远都在神的身上，也必须是神。如果说你看到了神迹奇事啊，却不能让我们更加的去信靠，去依赖，去敬畏这位神的话，那就需要去反省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有出问题。因为我们不只是信主耶稣他能够医病赶鬼，我们更要信什么？我们更要信他是我们的主。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哦。我再说一次，我们不只是信耶稣能够医病赶鬼行神迹，我们更要信他是我们的主。 OK， 当然、哦、你知道我们，我知道大家现在应该很兴奋，想要出去为人家祷告，不要着急，会有给你们机会。当然我们在奉耶稣的名帮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希望每一次的祷告都能蒙神应允，使人经历到那超自然的神迹，被神的爱来触摸。但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施行神迹奇事的主权在谁啊？在神，不在我们。虽然说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如果说我们心里面一直想着说，哎呀，万一我等一下祷告之后没有医治的话怎么办？哎呀，面子挂不住，哎呀，我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没有信心，哎呀，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中了仇敌魔鬼的计谋。你不再愿意去行使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权柄，你也不再渴慕借着神迹奇事来传我们，去证明我们所传的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中计了嘛，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周炫光牧师在天国元素的课程里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除非教会回到耶稣当时震动世界的模式，不然我们永远都只会被世界认为是一群好人，只能看着世人在疾病和魔鬼的辖制压制中下地狱。不要让恐惧成为神百姓的老师，因为害怕而造就出成千上万无法释放神大能的所谓好好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话之后有什么感觉、啊、我自己读到我其实是觉得非常的扎心、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定睛在神的作为，去想着他已经做的事，而不是他没有做的事。没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万一，就是单纯的凭着你的信心来为人祷告，持续的为病人来祷告，渴慕神的大能临到，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瞎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因为当我们都能够如此做的时候，相信就能借着神迹奇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并且将神国的大能带到这个世界上，使复兴就临到我们的当中。大家说阿们吗？阿们。说了这么多，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对神的超自然神迹奇事有比较多的认识跟了解，也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让世人来经历到这个神的超自然神迹。但毕竟说的还是有一些抽象，我们接下来很快用一些时间来谈谈我们具体到底能做什么，我们才可以经历神迹并且带下这个复兴。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经历神迹要带，要我们有一个目标嘛，就是要去经历神迹，要带到这个带下复兴。我们需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对神有渴慕，我们要对这个神迹其实有渴慕，我们要把握每一个亲近神的机会，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去经历他的大能。你知道你要带出神迹的先决条件是你自己要先被神迹触摸，你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才给出去。所以说呢，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个熟悉感的问题嘛，对吧？这个熟悉感是会拦阻我们经历神超自然神迹的，因为只有神才是那位施行拯救的医治者，不是任何特定的人。神迹奇事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讲员、知名的牧者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不是的。也不是说好像在要一定要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有一个特定的流程或者一个特定的场景之下才会发生，也不是这样的。它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可能发生在我们等一下主日后的一个祷告服事，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平时小组当中的一些互相彼此弟兄姐妹之间的祷告，甚至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参加我们教会每个月一次的神迹职业祷告会了呢？当然我知道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被迫改成用网络的方式 来进行，可是你知道吗，他也因此而省去了大家舟车劳顿的一个辛劳，你可以很方便就在家里参与。或许现在的形式不是最理想的，可是我们祷告中心同工一直不断努力在尝试新的一些模式和方法，目的就是要来更好的服侍弟兄姐妹。后续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的调整，我们真的是非常鼓励大家来参与。弟兄姐妹，你渴望亲身来经历神的超自然神迹启示吗？我鼓励大家可以打破你的那个熟悉感的拦阻，你带着一颗饥渴的心来参加我们在十天之后11月11号周三晚上的神迹之夜祷告会，我们一起来遇见神。再来第二点，我们不但是你知道自己亲身经历了神迹启示，我们也需要帮助其他人一起来经历到这个神的大能。你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每一个人都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到处去宣传福音。主会跟我们同工，用神迹来跟着我们去证明这个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你知道这是道理吗？道理我们都懂，我都清楚，可是呢，仇敌魔鬼很不希望我们做这件事情，他想方设法要来挑战我们，要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自己。或许我们心里面有胆怯，你知道也会有怀疑，我能做到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是有软弱的。可是神他却是信实的，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每一个神国的子民了。既然神都已经开口了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医治别人的时候，你都没有去试过，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更何况行神迹的又不是我们，是神自己，那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OK， 我可以理解，你可能现在马上叫你到 QVB 门口的话，坦白讲我也会怕。那你可不可以在你一个小组的环境当中呢？我就想挑战大家，你可以就真的开始凭着信心开始操练嘛？你就在你的小组里面开始，奉耶稣，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好像彼得一样，为这些身体上面有病痛的主员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神超自然的大能。大家知道神是做新事的神，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来祷告，用话语宣告出神超自然的大能，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启示，是可以做到的。第三点，最后要达到我们经历神迹并且带下复兴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来分享我们这样一个经历到神的见证。你知道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分享过一个长短脚得医治的影片嘛？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什么感觉，是不是感觉说，哎，好像我们对神的信心增加了呢？哇，觉得说哇，很被激励，我们的神真是真的啊，哇，好开心！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见证的大能。你知道吗？你知道，身为神的儿女啊，其实我们继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还有一个宝藏。就是这个做见证的大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武器，在这个幕后时代给我们一个征战的武器，也是我们经历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要来向世人做见证，让世人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就能够来归荣耀给神。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很多，我相信可能还是有一些人信心会有一些软弱，有可能现在撒旦魔鬼正在你的里面说，哎呀，我以前也很火热，我以前曾经为任一些病人祷告，可是都没有行神迹，我应该没有这个属灵的恩赐，我祷告应该不灵，我不应该继续被别人祷告了。如果我说的是你的话，我想透过接下来的这个影片，要再一次的眺望你里面那个渴慕的心，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是没有受到任何时间空间形式限制的。我们请通过播下这个名就知道神在做新事，神在做新事，请大家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在第上第十课一开始在放那个影片的时候，医治的影片的时候，其实我是从头到尾一直流眼泪，因为我是我们福音中心的人，我们就一直需要一个传福音的能力，所以我就在跟神一直要这个能力，那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最近被隔离在家，我昨天去做那个 COVID 测试，那要结果出来要阴性我才可以出门。那我今天我早上一早我就是把那个家的铁门关了，然后我就想说在家我就去晒晒太阳去坐月子，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闪到我的腰啊，其实我的那个腰一直不好，以前常常会痛的，那因为我最近都有在运动，所以就比较不会痛，今天就突然就闪到以后，今天下午要上课其实是不可以坐着，因为会痛，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按摩器拿出来，用那按摩器不晓得为什么就坏掉了，就不可以了，就坏掉。那我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球啊，我就把它压在后面，这样一直靠一直靠，然后很痛，这样一直压着。那刚刚在被医治的时候，我就跟神一直渴慕，我说如果我们要有这恩膏，我们自己要经历，那感谢神，现在就完全好了。当初那时候我在跟天父就在摇，那时候其实只有差不多 60%， 然后后来就慢慢就 80%， 但现在就已经不痛了。那我就在想，哎，也许今天神就是让我经历到这个腰痛，经历这个，然后那个我刚刚还在一个想法，平常我东西坏掉我很难过，现在我就想了，哎，那按摩器我不需要了，神其实就已经医治我就不需要。所以刚刚那个牧师在讲说，我们其实要一直操练，一直在领受。我不晓得我领受多少，但是我就是感谢神，最少我就有领受一部分，然后我要继续在神面前凭着信心继续操练。我就希望我们大家就靠着这个，借着这个祷告，借着信心，借着这些能力，我们可以释放这个福音的大能。这样，这是我的分享。
阿们。你知道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情吗？这个是发生在今年八月初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是透过网络的方式，我们一起在上这一堂课程，就是启动天国人生的课程。我们是用 Zoom 在看影片，大家可以去试着了解一下哦。这个影片是2017年录制的，我们这一群散播在雪梨各个角落在家里看影片的人，就一起联网看一个2017年的一个影片，在影片当中，牧师就是为大家来祷告，说有疾病的人得医治。哎，然后神的医治就临到了，青青姐的腰痛就得医治。你想不到吧？真的想不到，我只能说，我们的神真的就是太神了，这个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他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医治。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开始画地自限，你觉得说我应该行不出什么神迹，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使用我，我这个器皿不够合格，错了。我要告诉你，这都是谎言，仇敌的谎言，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拆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是神的应许。我不知道大家哦，我每一次在台上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见证，我都很感动，因为这是他们非常真实的生命的见证，见证他们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也是把我们这样一个荣耀，这个把这样一个荣耀的冠冕，荣耀归给神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如果说我们在经历到神的神迹奇事之后，却没有分享给大家知道的话，这样真的就太可惜了。并且呢，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神迹奇事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们领受经历了。好比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你知道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我很感动，我想要去帮人服侍祷告，好，我今天鼓起勇气了，我去帮人祷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哇，居然说这个人他 得着医治，但是他都不讲，他就说，我应该没有好，我不讲。那是不是这个人的信心会被受到打击吗？可是反过来他说，哇，真的，我真的得到医治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来做见证，台上做见证的时候，请问这个帮他祷告的人信心会不会增加？会吗？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就会说哇，那这个人从今往后，他说哇，神你太美好，你是真实的，我要继续要为你祷告，我要继续来带下神的神迹奇事。他就是一个循环，这样打造出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一个见证的文化。我们的教会需要一个见证的文化，我们需要不断的有人来台上做见证，来把荣耀归给神，来证明神是真的，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这个信仰不只是停留在2000年前的一个传说故事。那么弟兄姐妹们就这样子一个不断的有人看到之后被激励，来被经历，然后又来做见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结果是什么？这就是复兴，复兴就领到。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说你有经历到神的见证，请你千万不要客气，不管那个是再小的见证，去跟你的小组长联络，我们可以安排你在主日，就好像刚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翠玲姐妹在台上分享一样，让弟兄姐妹一起来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这个信心，得着这个盼望。 OK， 大家说阿们吗？阿们。所以这一句话我刚刚忘了讲，很重要，因为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让一件事情变成常态，我们可以让超自然的神迹其实变成常态，它不再是一个偶尔发生的事情，而是它本来就应该经常发生的事情，它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终可以让我们这个1503教会成为雪梨城市的祝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带下神国的复兴。阿们吗？阿们。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探讨了什么是所谓的超自然神迹奇事，还有我们需要用什么样一个合一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超自然的神迹，才不会拦阻了神的作为。其次呢，我们也分享了神迹奇事它的重要性跟必要性，就是要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这不但是神的应许，也是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策略。最后我们也讲到如何才能够经历神迹并且带下复兴呢，就是要打破我们的熟悉感，保持一个渴慕跟愿意的心，然后呢也要勇于使用我们的权柄，让人来领受他们这个神迹，领人来经历到这个神迹。最后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打造出一个分享见证的天国文化。今年我们的教会年度目标是全面复兴，那么这个复兴绝对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的个人或者是家庭的层面而已，更是要带下一个教会的复兴，国家的复兴，还有神国度的复兴。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有一个具体可执行的策略，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季节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刚强壮胆的带下这些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也好吸引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信主，都能够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全面的复兴。阿们。这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我们请敬拜团来我们带领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回应我们的神。